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不等不靠证实法，堂堂正正讲真相。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8月5日。首先，我想衷心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师父的一路呵护，使我顺利的走过20多年的修炼路程。下面把我这些年修炼证实法的一些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不等不靠证实法。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65岁了。在得法之前浑身20几样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也没钱治，体重只剩下62斤。得法后没多长时间，浑身病都好了，乳腺肿瘤不翼而飞了，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弟子用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师父的救命之恩。99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警察上门签字交书，练功点解散，闹得人心惶惶。那时我心中总有一念，邪不压正，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就不让练？我一定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就写纸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弟子自由，去集上往摊位上发，往卖衣服的口袋里塞，晚上出去贴，写真相信往电线杆上贴，往村子墙上贴。那时也不懂什么是物，也不懂这就叫证实法。我无论是进商场还是打出租，或者是坐火车，见人就讲法轮大法的美好，对人们讲我是怎么亲身受益的。有的人听我讲的有道理，都很愿意听我讲。有的人听我讲共产党邪恶，就告诉我现在风声紧，要注意安全。也有不理解我的，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不在乎，我一直说下去。我无论搬家到哪儿，我都不停地讲法轮功是正法。没用多长时间，附近的人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说我人好，愿意跟我说话。后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有了资料点，有了真相资料、真相小册子、标语等，用这些证实法方便多了。我自己出去贴真相标语，散发材料，面对面送酒瓶、光碟。我家开小吃部，来往的顾客很多，哪来的都有，对我讲真相、劝三退很方便。饭桌上放一张16开的白纸、一支笔，来人就问老太太这纸干什么的呀，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三退保平安，真名、假名、小名都行，只要你诚心诚意想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神佛保你平安。他们大多数很愿意签，说我人好，不会骗他们。有的人犹豫，怕这怕那，我就继续深入的讲，等他们明白了也就签了。第二部分，堂堂正正讲真相。2015年的一天，我在城里一家小吃部吃饭，离我桌不远有一个人，我与他搭话，你在哪儿上班呢？他说我退休了。每月工资多少？他说6000多。啊，你是教育界的吧？据我知咱们国家只有教育界工资高。他说不是。我来到他桌前，笑着对他说，打扰你吃饭了，对不起，我今天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咱老百姓只要好身体，健健康康活着就是幸福。他说对。 我开始跟他讲共产党的邪恶和腐败，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歪的邪的遍地都是，没人管，练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却不让。他瞧着我笑了笑没吱声。我说，这共产党说打倒谁用了三天吗？这对法轮功的镇压16年了，为什么没镇压倒呢？他说，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呢。你说这共产党迫害大法弟子，啥招都使尽了，大法弟子遍地都是，是老天灭中共快了。我看他看着我不吱声，我问了一句，你到底是哪儿退休的？他说，我是公安上层干部。我才明白，原来他是公安人员。我当时就说，你是干这个的，我说多少也不如你了解的多。我练功之前百病缠身，练上功就好了，你看我多健康。他说，是。我今天是劝你三退保平安，也叫保命，共产党真的长不了了。你信我一句话，法轮功是正法，你退出中共组织吧。他说，我还是党员呢。我给他起了个假名，退了。我告诉他，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你平安。又告诉他，你们单位有抓来的大法弟子，你千万要好好待他们，最好用你的权力放了他们。你善待大法，善待大法弟子，将来会有福报的。他说，行，我记住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次我坐火车回家，一进售票厅门口，两个工作人员守在门口，一个拿检查器验身，一个验身份证。到屋里买票要身份证，进票口要身份证，上火车要身份证。坐上车，车刚开，车长就喊检票了，又要身份证。我对座是一个女的，40岁左右，她看着我小声说，这是怎么了？我说，你不知道吧？她说，抓逃犯吧？我说，不是。她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说，那是怎么回事儿？我说，来到10月1日了，他们叫敏感日。他用神秘的眼神看着我，凑到我跟前问，啥叫敏感日？我说，10月1日派人去北京上访，有的身份证被他们做了手脚，用那东西一验就知道是谁，是他们心里有鬼。你想啊，法轮功修真善人，做好人有啥怕的？是共产党不让说真话，不让做好人，你说可不可笑？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看我身体多好，没练功前我体重才60多斤，全身都是病，练功20多年了，没吃一片药。他说，好，公安还抓。我说，要不咋说天要灭中共呢，共产党太邪恶了，警察正事不管，你看大街上贴三陪小姐广告的，他们看不见呀，做好人他们抓，你看那些贪官哪个不养小三儿？老天灭中共快到了，共产党长不了了。说到这儿，只见他眼睛直瞧着我身后，我顺着他看的方向回头一看，原来是列车长办公席坐着两个工作人员正看着我呢。我说，别怕，我都不怕，你怕啥？我说的都是真话。他才回过神来。我又告诉他，现在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保平安，你相信我的话，你也退了吧。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不但戴过红领巾，还入过团呢。我说，你把车票拿出来，我看看就知道你叫啥名字了。他说，车票上没有名字。说着拿出来，我指着车票上的名字说，这不是你的，坏人捡去容易作案。他说，你懂得真多。 我说，要么咋说共产党邪恶呢，净给坏人作案找机会。以后你用心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幸福平安的。他说，我肾不好，念了能好吗？我说，能。他非常高兴。第三部分，向内找，多去执着。最近一段时间，心口堵得慌，左肋满满的，很难受。心里想，师父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见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找到发正念走神儿，发着正念就有一个声音说常人的一句话，有时犯困，学法不入心，走形式不修口，看别人缺点，还没找完就感到心情挺好的。同修来了，我高兴地对他说，我向内找了。同修说，找了一大堆都是别人的错。我听他这一说，我一愣，心想他肯定看我修得差劲儿。他走后，我又顺着同修说的话找，找到有自以为是的心，常有理儿的心，争强好胜的心，爱听顺耳话的心，显示心，这都是受邪党文化太深造成的。平时说一不二，指挥别人，争常人的理，既然找到了，就下决心修去它。2015年5月起诉江泽民开始，同修对大伙说，咱们起诉江泽民了，谁写起诉状？当时没人吱声，我说我写，可是一过多少天我也没写，不会写，我很着急。有一天一同修打电话说，写诉状你写吗？我说写。去了他家，看到同修写的诉状，我心里有点犹豫了，这诉状还写着真名真姓真地址，身份证号手机号都得写，我心里有点不稳。师父的好多话，好多都在我脑海中响起。我站那儿不动，同修问，大姐你写吗？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说写。我写了诉状，第一封没邮成，被警察拿走了。我又写第二封，写完我去邮，他们不给邮。我向内找，是不是我有哪个心不对劲儿呢？我从写第一封诉状开始找，找到我有急躁心，急于求成的心，办事有所求的心。找到这些心后，我想等第二天把心稳定好了，我再找别的地方游。没过几天同修来了，我把事儿对他说了，他说把信给我，结果成功了。回想起我这20多年走过的修炼路，心中有欣慰也有遗憾。欣慰的是我劝三退人数也不少，全国各地的人都有。遗憾的是我身边还有不少人没有三退，我有决心尽力去救，越多越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体悟练功要重德，作者美西大法弟子，明慧网2016年8月6日。本文想从法理上交流，分清大法修炼和过去旧法门与世隔绝方式修炼的重要性，以及对放下对时间执着的一些体悟。最近和一些同修交流的时候，我们都谈到过旧法门修炼的状态对目前大法弟子修炼和正实法造成的不小干扰。目前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因为于世隔绝而造成的救度众生的难度，以及做出来的事情让社会上的众生甚至家人无法理解，项目也经常与常人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不能立足。我个人听说到有几例年轻的大法弟子也因为家长同修的极端状态从而不想修炼了的情况。师父有一首歌词里面提到，旧观念都是阻碍，选自红银三，对神的承诺要兑现。我个人理解到，这个旧观念当中 除了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后天观念之外，还有我们对修炼本身认识的旧观念。在我们这一次文明当中，尤其华人当中，人们一想到修炼，往往首先想到的是进山到庙里去的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讲，也同样是要分清的问题，否则我们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大法修炼形式从以前到现在是没有参照的，旧势力懂的方式也是旧法门的那些过去的形式，新的方式他们借口不会，而破坏了相当多的师父的安排，并企图左右大法弟子的修炼。如果我们自己对修炼本身的认识也没搞清楚，就无法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也无法符合大法的标准。多年前，当我意识到我不应该再受到旧法门的影响的时候，晚上做了一个梦，有一个老和尚找到我，跟我说，你跟我走吧，如何如何做，这样你可以圆满。在梦里我就想，行，走就走吧。但我刚迈开第一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哟，这不是不二法门的问题吗？我就跟老和尚说，对不起，我不跟你走了，因为我要跟我的师父走。这时候画面就变了，我跟在师父的后面，可是这个画面里面真正跟着师父走的同修的人数并不多，记得有一些神韵的孩子们。而接下来的画面又回到了老和尚和一座山里的庙，这个庙的门口有一个大长队，我在梦里看到的是相当数量的学员呢。这种状态如果再执着正法的结束时间，就会出现进一步的问题。有的同修担心来不及了，内心充满急躁和恐惧，可是怕本身也是执着，恐惧是不可能让一个人做好人修炼提升境界的。做好人修炼当然是发自内心无条件的，比如说学生怕来不及，没有心思学习，造成别人误解大法。媒体项目本来应该立足于常人的，但是由于相当数量的学员本身都已经脱离常人社会了，而这些学员却是媒体的重要组成人员，那么让媒体立足于社会变得更加艰难。长期与世隔绝，容易做事情想当然，从自己角度出发，因为不接触或少接触人，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且对世间众生的思维状态了解甚少，又怕影响修炼而不敢了解，从而做出来的事情无法让世人理解，还可能起反效果。如果我们把对世间万物的形式抛弃多少当成修炼标准的话，我们就不会在乎未来的，也无法踏实下来学习，也不可能去扎实做良性循环，使得我们救度众生的状态和能力无法提升，也很难留给未来什么形式。这里所提的问题不包括由于旧势力邪党迫害造成的生活问题，而是有很多学员自身对修炼受到旧法门认识而造成的问题，这些漏洞也给邪恶干扰营造了温床。我觉得不妨我们都回过头来看看，是不是我们在学法上出现了理解上的问题才造成的这些磨难。前两天在学法中看到醒目的重德两个字，我悟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要把师父讲重德的内容给收集一下摘录下来，因为一直以来我理解这是大法修炼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现在我们在同修交流中不多见的了。我理解这恰恰应当是修炼的基本功。一，师父讲，有的气功师讲不重德出了功能容易干坏事，我说这是错误的说法，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不重德不修心性根本就不会出功能，选自转法轮。二，师父讲，有多少人是抱着正确的想法去练功的，练功要重德，要做好事，要为善，处处事事都这样要求自己，在公园里练也好，在家里练也好，有几个人这样想的？有的人也不知道他练的什么功，一边练着悠荡着，嘴里还讲，啊，我那个儿媳妇就是对我没孝心，我那个老婆婆她怎么那么坏。有的人还从单位叨叨国家大事，没有他叨不到的，不符合他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你说这是练功吗？说严重一点，他在练邪法，可是他是不自觉的。 选自转法轮。三，
师父说，练功的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
选自转法轮。
四，
师父讲，你要说他练邪法，他可不高兴了。我是哪个气功大师教我的，可是那个气功大师叫你重德，你重了没有？
选自转法轮。
五，
师父告诉我们，不重德病都不会好的，不是说练了功就什么病都不得了。
选自转法轮。
六，师父开示，你练得再好，时间再长，你要不按照我们要求的这个心性标准去做，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重德，不学法，啥都没有，什么也形成不了。
选自转法轮法解。
七，师父还告诉我们，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当我重温有关师父讲的重德的法理的时候，我理解到，如果我们不能重德，按大法要求修炼心性，那么我们也不会形成什么功，也没有什么功能。那么也就是说，单纯扔弃什么物质形式而不重德提高心性，并不会出功，只是换了种生活方式而已。那么我们救度众生和清理邪恶的能力就根本不够，走极端还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给救人造成更大间隔和困难。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大法修炼中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在讲到打坐和站桩的苦的时候，师父说，我们这一法门主要还不是这样走，但也有一部分在这方面起作用。我们大多数是在人与人之间心性的摩擦当中去转化业力，往往在这其中体现。从这些法理上，我悟到大法修炼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各自的阶层中如何去做一个好人，如何去想别人先他后我，如何在矛盾中向内找，去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在大法的指导之下，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不断的升华，最后觉悟达到神佛境界，这和正常在社会中的生活工作有什么矛盾呢？不但没有矛盾，反而应该做得更好，不是吗？所以说，当我们修炼中出现了问题，是不是我们没有重德，没有做一个品德高尚为别人着想的人呢？过去旧法门扔弃一切进山是为了修复元神，最大限度叫主元神不起作用才那样做的。其实复元神在另外空间里去实修去了，而我们大法修炼是修炼主元神，不是与世隔绝的修法。放弃执着不是放弃常人生活的形式，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为法而来的，每一个工作领域、家庭的生活方式都代表一种宇宙的体系，也是大法在常人空间开创的状态，这些都能使我们修炼提升，去体悟大法修炼的奥妙、神迹的展现。这一切也是为法而来，在历史的今天，让大法弟子来选用救度众生、证实法用的。如果我们一味的排斥，这不等于是这些为法来的生命、体系、形式和众生白来了吗？而且做的事情就好像和常人社会总是打个擦边球。那么谈到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我自己体悟这一点破除了我对时间的执着。我们现在的生命和时间都是师父延长给我们的，而这个延长和修炼，从大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其实原本这一切都是要解体掉的，而现在我们没有解体，是因为修炼了，得到了生命的延续，在开创未来。那么这其实是全新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即将结束的是旧宇宙的历史。所以我们执着那个时间做什么呢？我悟到，我们应当想到永恒的状态，永远按照真善忍大法去做的永恒，也就是说按真善忍要求应当是永恒的状态，而不是说
快没时间了，所以我要好好做了。你是因为时间而想办法做好的，其实是自保。那么时间结束了之后，我们又打算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时候就松劲儿了？哪有做好人临时做一下的呢？要做就做永恒的好人嘛。修炼是无条件的，无论我们的层次在哪里，不都是要按照大法去做吗？我们不是来终结一切来了，我们是让这一切延续，叫众生都和我们一起延续变好而来。而且就像我们要做父母了一样，将来我们还有更大的要照顾我们自己宇宙众生的责任呢。这是全新的开始，永恒，而不是结束。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踏实下来学东西了呢？踏实下来广结善缘，踏实下来建立公司项目的时候做出长远以后的计划。师父做神运不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了吗？为什么我们还要受旧法门干扰和对时间执着，而无法学到师父做事的方式呢？神运一开始就是把一群不专业的同修训练成了专业的舞蹈艺术家，孩子们同时还要上文化课，参加考试。那么按照旧法门和对时间的执着来看，如果这个项目不是师父做，而是像一些其他项目那样，是不是会有很多人认为花时间训练舞蹈是执着，上文化课是执着，而不去做呢？那么就没有办法有今天这么多个国际水平的神韵艺术团了。而此时反过来看看我们其他的项目，似乎专业水平上进步不大。当我们去想长远计划，没有旧法门与世隔绝的干扰，没有对时间的执着，我们就越会感到有太多我们没有接触到的众生了。而且因为有计划，就越会感到我们的技能和专业性需要得到更大的提高，也会觉得更有可能按类别、按社会阶层救到我们想要去救的众生，就越会感到真希望正法不要那么快结束。以上是个人层次的悟道，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另外，本文是希望从理性上探讨大法的修炼形式，而不是说我们因此又走极端，又去完全经营自己的工作生活，去做常人中的好人去了。谢谢大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急躁和烦躁，圆融整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8月15日。去年11月份，在一次集体学法中，因一老年同修毕长期以来读法不流利，经常丢字、加字、错字，而且几乎读每句法都加个口语，例如嗯、啊等，我忍不住让他改正，并说他这样会干扰同修们，又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毕同修表面笑着说，我慢慢改吧。我急切地说，都半年了，你也没改过来，还慢到什么时候啊？圆满那天，你怎么去见师父啊？毕被我说得脸红了。学法结束后的交流中，我发现毕发正念没跟上，我和提供学法环境的 C 帮他归正，并为毕写了师父关于发正念的讲法，他虚心接受。毕说，以前我不看周刊，是你让我看的，这又帮我发正念，你们对我真好啊。我和 C 都说，我们是一师之徒，互相帮助应该的，还得一起圆满呢。事后我想，虽然是在帮 B， 其实自己有很强的急躁心、烦躁心。我想起 B 脸红的样子，觉得有点愧疚，自己语言中带有指责。夜里没睡好觉，想第二天找 B 道歉，但我和 C 都不知道 B 的新住所。两天后，我去资料点取《明慧周刊》，与外地同修和本地同修约八九人，临时开了交流会。同修们都无条件向内找，我也曝光了自己的急躁心和不足。这次三个多小时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师父讲过，少看别人的不好，见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其实毕同修的优点很多，
正实法的项目做得很好，传真相，讲真相，拨打语音电话，又热心为同修请大法书籍，虽然年过七十，却身板直，走路生风，不怕路远。从此以后，每周学法前，我都发正念，不起急躁心，要忍，要修口。一次去 C 家，他说 B 来过了，他让你说的过不去了。 C 善意地对 B 说，有人说了，就由我们修的，向内找，修好自己吧。又一周集体学法，我向 B 道了歉，他虚心接受了，并曝光了自己有爱面子的心，求名的心。同修们交流得很好，都提高上来了。不久 C 和我交流时说，我说话的语气让 B 难以接受，又抱怨了几次。我说，是啊，是我语气太重了，带有指责，善心不够，以后一定要修善。 C 对 B 的不足也有看法，但没表现出来。我说，你修口修得好。 C 说，不完全是修口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怕得罪人的心，所谓的老好人。 C 说，要不让 B 去老年组学法吧。我从协调人那里得知，已有两个学法小组不接纳 B。 我对 C 说，如果 B 离开整体，可能掉下来。 C 的心性也提高了，说，师父说，我说我尽量不落下一个得法的弟子，见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和 C 共同向内找，找到了我们不单是因为 B 读法不流利，还找到了因为 B 一把年纪却色欲心没去净，前两年两次结婚，期间经历两次大难，一次病夜关，一次车祸，要不是师父慈悲，早已没命，现已归正。因此我和 C 无意中对 B 起了看不起他的心。找到后，我和 C 决定共同修去自己的执着心。 C 对我说，我知道你指出同修的不足是为他好，但你说话语气要善。师父说，我经常说你真心为别人好，没有一点为私的心，你讲出的话能使别人落泪。见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接受了。两个月后， B 读法并没有改变，我又起了自己想去另一学法小组的念头，但经过思考，归正了自己不符合法的念头，发正念解体了很多思想业和负面因素。师父的诗词，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影二，法正乾坤，在我脑中展现，心想，师父能容下天地众生，我怎么就容不下一个同修呢？很明显是自己的善心不够，更谈不上慈悲，决心要修好自己，圆融整体。2016年到了，我想随着师尊正法进程一路跟上，不跌倒。一天，我感到有点头痛，神经一蹦一蹦的，我没承认，发了正念，想一会儿就好了。第二天，头痛加重，而且面积加大，还一只眼睛流泪，鼻子流鼻涕，嗓子也疼。D 同修又打电话来，让我早八点参加交流会。我说头痛不想去。D 说，是协调人让你去，因协调同修上白班，我只能去了。出发前，发正念这次做到不指责别人。师父讲过，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见精进要旨，清醒。D 和我有备而来，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了很多，老年同修们也敞开心扉，把自己正面的、负面的因素都摆出来交流。结束后，我想，今天自己话说的是不是又重了？不知同修能否接受。事后听两位同修说，他们都很受益，我谢谢师尊加持。第三天，头痛有所减轻，可第四天，半个头痛得厉害，心想，到底差在哪儿呢？找不到，心又烦躁了。突然想起，急躁心、烦躁心， 心直口快的背后是没有善，没有忍，是前段日子在周刊上看到的。当时看见时就想，这是点我呢，我不要这些心，灭掉他们，发正念灭他们。可头更痛了，急得我喊出，灭烦躁心，师父，我真想灭这烦躁心。瞬间头痛消失，谢谢师父加持。再次学法时，毕同修读法比以前流利多了，丢字错字少了，语气也从高调转为平和了许多。毕的不足都是周围同修的心促成的，只有抓住师父赐予我们的法宝，向内找，才能修好自己，圆融整体，更好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誓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师父不要不够格的弟子》。刚刚读了明慧网2016年6月21号的文章，题目是《同修离世后的反思》。文中那个一次次被师父慈悲挽回生命却不知珍惜的同修，最后离世前提到，师父对我说，怎么会有你这样不争气的弟子，让我想起来我们地区发生的一件事，写出来给所有同修以警觉。我们地区是吉林省的一个大约有40万人口的小县城，当年的辅导站站长在大约两年前突然离世。这位站长在大法被迫害之初到离世前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敢出来和同修们接触，更不要说尽大法弟子该尽的责任了。迫害十多年来，也有同修找过他，但是他基本不理会。听说他离世非常快，本来好好的突然倒下，送医院抢救不过来就走了。据说之前有过一次，但是后来好了，可是他没有抓紧回到大法中来，最终还是离世了。他离世以后曾经给他的岳母托梦，说要给他发表严正声明，说他到那边师父不要他，不承认他是大法弟子。他的岳母梦到以后没有告诉大家，后来他岳母同修也表现出了病危状态，住到了医院。过世的站长再一次给岳母托梦，希望这边同修帮忙给他发表严正声明，岳母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可是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情。严正声明是非常严肃的，这些年来也曾经发送过几次过世同修的严正声明，明慧都没有发表出来。其实想想就知道了，那严正声明最后都有一句加倍弥补跟上正法进程的承诺，离世的人怎么实现这句承诺呢？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也请同修们都回过头来看看明慧编辑部于明慧网2000年9月26号发表的严肃的教诲，即师父最近一次谈话。这些年中有同修也在明慧网上交流过，如果1999年425能去北京的同修不是只有一万人，一亿的大法图相当于一万个人去了一个人。如果2000年到2001年去北京鸣冤的同修更多，如果去年到现在起诉扼守的人不是只有现在的不足21万，师父就不必用巨大的承受等这么久，被迫害致死的同修也不会这么多，邪恶也没有机会邪恶到这种程度，众生更不会被淘汰这么多。其实在大法中受益却不敢说出是大法救了自己命的人，不论是常人还是修炼人，这种亲身受益大法却不敢证实大法的人，往往一两年后还会失去生命。这种例子很多了，写出来一件，给自己和同修们提个醒吧。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看文章 也谈如何否定旧势力迫害。这几天有时就看明慧网上发表的修炼心得汇编，当看到看清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形式这篇交流文章时，有所体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自己体悟，旧势力为了操控正法，在方方面面做了无数的安排。作者说出一些复元神有这样的情况，其实何止是复元神，连主元神都被细致的安排，而且旧势力的黑手烂鬼也是处处在找机会迫害大法弟子。但是不管旧势力的干扰在形式上如何千变万化，我就是坚定一念，一切以大法为指导，事事向内找，归正自己，就能破除了旧势力。我们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时，我总要加上一念，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对具体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有这样的理解。就拿一天来说，早上准时3:50练功，6:00发正念。发完正念，有的同修学医讲法或背法，参与常人的工作，事事用法来衡量，而不是用常人的理来衡量。就像有的同修说的，不要入戏太深，遇事向内找，而不是一味的抱怨。每天时时还要想到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就像我们同修有专门时间通过各种方式讲真相，中午发12:00正念，下午发6:00正念，晚上集体学法，或出去讲一会儿真相回家自己学法，发午夜12:00正念。旧势力给我们安排了这些吗？没有。做好3件事是师父给我们的安排，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是如此简单。只要我们在常人生活中时时事事融于法中，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就自然而然地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